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7年来，他奋战在预报一线，在华北地区关键性灾害性转折性天气的精细化预报及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服务中发挥决策把关作用。他如何精准预报天气？为何会永远对天气保持敬畏？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查看天气预报是我们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而看似简单的天气预报背后，凝聚的是一群天气预报员们夜以继日的辛苦努力。在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获奖名单中，就有全国气象部门的3个集体和1个个人获得表彰，其中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郭金兰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作为预报员，郭金兰多年来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提供了高质量的预报服务，开展了北京局地强对流天气触发机理及边界层特征研究，建立了华北区域灾害天气历史个例平台。那么他与天气预报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便讲给您听。1985年大学毕业的郭金兰成为北京市昌平气象站的一名预报员。上个世纪80年代，天气观测和预报主要是靠人，拿着小本站在百叶窗前详细记录温度湿度，再根据这些数据分析未来的天气情况。所以每小时巡视一次天气及观测仪器是郭金兰每天的基本工作节奏。对郭金兰而言，高强度的记录分析并不困难，最难的是要观云识天。那个时候对观测员的要求很高，要求记录天空的状况。万里晴空最简单，直接记录晴天。如果有云，那就要识别出是什么云，形状是怎样的，大概多高，在空中占了多大的比例，等等等等。郭金兰虽然是一名预报员，但是为了快速上手，成为一名好的预报员，这些观测员的工作他是都做过。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呢，早已不再要求观测员描绘云的形状，识别工具也变成了仪器。但那个时候练就的肉眼识云，郭金兰到现在仍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电台、传真机、收音机是郭金兰的得力助手。当时北京的区县预报员每天还要填绘17时地面天气图，郭金兰就要一边听电台，一边把北京周边主要区域站点的云、温度、风、气压等观测实况记录填图并分析。此外，当时的观测员还有一个离不开的工具，编码机，就像是电影里的电报员一样，观测员每天要通过袖珍计算机编码发报，参加全球气象电报交换。而这些长串电码其实是各地天气情况的密码，包括了温度、云、风、气压等要素，供预报员分析预测天气。这种工作模式是一直持续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深入开发，卫星云图实时监测系统投入到业务应用，每个小时生成一次观测云图资料，并能够接收数字云图资料。这为预报员提供了更清晰高效的卫星云图观测资料及多种卫星监测产品。但是局地预报仍然存在问题。有一件事儿，直到现在想起来郭金兰还是会觉得尴尬。那是一年夏天，他受邀参加一个户外活动，根据天气预报当天没有雨， 然而到现场不久后，天就开始下雨。看着雨来了，当时郭金兰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以当时的条件，理论上是不会形成降雨的。郭金兰脸上发烫，现场也一直没人敢跟她提起她这个天气预报员的身份。其实呢，当时是一个局地突发的情况，影响系统的尺度较小，以当时的条件是很难预测出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布预警信号一说，虽然已经有气象警报接收机，但都是对重要需求部门，比如农业或建筑工地，对公众的渠道基本没有。那个时候郭金兰和同事们就时常会接到老百姓的抱怨电话。有一次，一位老先生很生气地打来电话说，你们说今天不下雨，现在我晒的麦子玉米都被雨淋了。每当遇到这样的事儿，预报员们就只能赔不是啊，但是受当时的技术条件局限又无可奈何。上个世纪80年代，天气预报每天主要在6点、17点发布两次预报，24小时之内的天气预报按12小时预报。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气象台开展了短时临近预报业务。2004年6月增加0到72小时灾害性天气及次生灾害落区预报，并且开始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21世纪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值预报模式的快速发展，数值预报产品逐渐增多，预报方法越来越丰富。2003年起，北京的气象部门增加了一周滚动天气预报，每天更新发布，而且由原来的120小时增加到了168小时。如今天气预报已精确到了12小时内逐小时、72小时内逐3小时的隔点预报了。许多人可能不了解天气预报是如何出炉的。简单来说，现代气象预报员要有一个收集和分析材料的过程，材料来源有两个，一种是实际监测资料，另一种是数值预报产品。实际监测资料是通过高空、地面观测、卫星云图、天气雷达回波、闪电定位等各种监测设备和手段获得的资料。而数值预报产品呢，是通过大型计算机进行数值计算给出的一个定量和客观的预报。有了这些资料，还要有气象预报员自己的判断，因此就要经过会商和讨论，最后才能对外发布一个统一的天气预报结论。对于郭金兰来说，预报准确说起来只有4个字，可每次签发预报之前，手中的笔啊总觉得沉甸甸的，因为天气预报总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长期困扰预报员的极端性灾害天气和突发性局地强对流天气预报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一呢，是因为天气系统发展变化极为迅速，常常在10多分钟时间里就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让人防不胜防。还有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天气预报还依赖于大尺度系统，我国平均约200公里有一个常规高空观测站，而每日仅2次观测，而形成暴雨的云团面积都比较小，经常就成了漏网之鱼。记得有一年北京雨季的一天，一场突发局地暴雨比预报中的时间提前了几个小时光临北京。尽管北京市气象台于当天的6点50分和7点45分先后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但由于正值早高峰时间，市民出行还是受到了一定影响。郭金兰那是带着遗憾和自责说，市民有意见我们也不满意，但郭金兰迎难而上，作为一名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带领预报员们一起分析了100余次暴雨、大雪、沙尘、大雾、高温、寒潮、初雪等个例，分门别类总结经验。北京三面环山，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这一特点造就了天气系统在山区下山过程及平原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明显不同。再加上城市热岛效应，边界层可能出现偏东风的影响，给北京地区的预报都增加了难度。郭金兰和同事们不仅要掌握北京地区天气特点，还要放眼京津冀地区。因为北京位于京津冀中部偏北的位置，河北西部、北部处于北京上游，影响北京的天气系统大都途经河北，所以必须掌握同一天气系统在河北西部、北部影响的情况，判断其影响北京的时间及影响程度。今年58岁的郭金兰将每年入汛比作上战场，雷阵雨游击战，大范围降雨持久战，每一场都不可掉以轻心。每次在强对流天气来临前，郭金兰和同事们整晚都跟踪天气系统，紧盯天气云图，监视雷达回波、风场、温度等要素演变，捕捉细小变化，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是高度紧张的，眼睛都不够使的，一有蛛丝马迹马上加密会商，及时发布预警。发预警的时候一字一句斟酌，反复推敲，生怕是有一点纰漏，一遍又一遍的核对，就像是强迫症一样。预报出现偏差的时候及时复盘，找出失误点，分析原因，总结经验，那就是像一个做错了事儿的孩子一样。有人说天气预报很枯燥，反反复复都是那些事儿，但郭金兰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从业37年来，随着干的时间越长，接触的越深，他对预报员这份职业就愈发热爱。他说每一个天气过程都不一样，每一次预报对预报员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2018年7月遭受了连续强降水袭击后的北京，又迎来了台风安比北上的威胁。安比能给北京带来多大的风雨影响？如果台风路径再偏东一点，北京的暴雨是不是会落空？历史上台风对北京造成影响的降水过程实在太少了，郭金兰和同事对于台风影响的预报经验也明显不足，这便给郭金兰带来了一次少有的挑战。为此他们是找出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台风经过或接近北京的历史个例，逐一研究。天气预报的结论就好比城市的指挥棒，直接关系到全市上下的防汛联动。郭金兰跟同事们经过充分会商讨论，2018年7月22号确定了预报结论，23号后半夜至24号全市大雨到暴雨，山区及东部南部有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可台风路径及暴雨落区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天气系统恨不得每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2018年7月23号下午，郭金兰和预报员们发现早上8点，多家全球数值预报模式均将台风路径略往东调，同时降水落区也整体向东调整，暴雨落区仅在北京东部边缘。那到底要不要调整此前的预报结论呢？大家仔细分析着每一个细节。同时预报员们发现北京市气象局中尺度模式锐图系统一直到23号11时仍然坚持预报北京中东部暴雨至大暴雨。那么到底要不要调整此前的预报结论？会商室依旧是气氛异常紧张。在综合考虑了北京的地形分布特征等因素之后，郭金兰和预报员们认定锐图的预报更合理，决定全市雨量预报维持不变。北京全市提前12小时发布了全市暴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入夜之后分散阵雨不断出现。2018年7月24号凌晨2点，会商室大屏幕画面不断切换， 凌晨三点，通州区率先有降水回波进入，和此前预计的开始时间完全吻合。就此，降雨逐渐向西北推进，并按预报的情况逐渐展开。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郭金兰说，当时的心情真的无法言表，很激动，很满足。作为首都，北京市的重大活动多，保障任务重，郭金兰都积极参加。像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世园会庆祝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服务郭金兰是一次都没有落下。他多次作为现场保障专家提供服务。十几年前，随着北京的城市发展和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突发性天气预报这一世界难题摆在了气象预报员们的面前。为了做好奥运会期间的天气预报，气象台从申奥成功的那一刻就开始着手做各种准备。然而，也得益于在此期间各种先进设备的购置和引进，北京的气象预报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是在当年的8月8号，北京的汛期呢是每年的6月到9月，而主汛期恰好是七下八上，也就是说，开幕式和比赛期间恰好是北京降水概率最大、降水量最多的时候。为了精准的预报，气象部门是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郭金兰便在其中。郭金兰和同事们那会儿把历史同期北京的主要降水过程都做了统计，还进行了专门的典型案例分析，对这个时间段北京可能出现的各种极端天气都做了深入了解，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郭金兰记得，当时每个比赛场馆都配备了天气预报员，哪个场馆几点几分开始下雨，哪个场地风力超标，这些都能够在精细化的奥运天气预报中提前知道。北京2008年奥运会预报压力最大的那还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因为那里承担了开闭幕式和田径比赛等诸多重要任务。郭金兰他们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降水，尤其是开闭幕式期间。根据天气预报，开幕式当天北京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降雨的中心虽然是不在鸟巢，但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极大。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郭金兰无不骄傲，因为尽管当时还没有像如今这样精细化的逐小时隔点预报，但2008年奥运会的天气预报是非常成功的。24小时不断更新的卫星云图，密布全国的气象雷达网络，以筹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北京增加了很多高分辨率的探测设备，大幅提高了气象预报能力。2021年，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日益临近，相应的天气预报准备也随之启动。由于冬奥会比赛场地所在的延庆小海坨山，海拔高，温度、风速等对比赛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是需要更加精细的预报。冬奥气象预报团队在2020年冬季就去了当地做了提前试报。郭金兰说，随着预报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预报员的自信心也更加强了。在北京冬奥会前期，郭金兰还参与了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机器学习的冬奥精细天气预报技术研发及示范应用，针对近20年冷季灾害天气建立基于小样本训练的相似天气识别系统，并且在冬奥平台实现实时业务运行。相似天气识别系统在降雪、寒潮、持续低温、极端高温、大风大雾天气的识别上效果比较好， 在冬奥气象专题会议商中，尤其是大风降雪天气过程，为预报员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围绕业务需求，郭金兰持续开展北京地区局地强对流天气触发机理及边界层特征研究，研究成果撰写成了多篇论文，并参加全国交流。他主持科研项目，建立华北区域灾害天气历史个例平台。这一平台实现了历史个例查询及相关资料的调阅，是预报员回顾历史灾害性天气过程的有效工具，也为灾害性天气预报提供支持。近年来，日渐完善的气象观测系统、高分辨率数值模式的发展及科研成果的应用，为预报准确率不断提升提供重要支撑。郭金兰表示，如今灾害性天气精细化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的研究不断深入，而他们还将迎难而上，不断提高预报准确率，增加预警提前量，在迎战一次次风雨中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现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来决定出行计划、穿衣等等，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人们对天气预报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此，郭金兰说，压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大，推动着预报员们进步也更快。他希望在每一个预报员的努力下，有一天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各类天气的规律，做到任何天气随你来，我早有先知。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怀揣着儿时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他想努力造一颗星星，代替自己去太空看一看。他是如何精益求精，通过手中绝活一计定乾坤的呢？又是如何以技术巧思催生创造发明，为嫦娥奔月、北斗族王等铸就了灿烂星途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天工作者唐仁杰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4月28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表彰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唐仁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而，作为获奖者，他当时正在前方为某重要型号任务攻关做保障，没能参加这次表彰大会。有记者电话连线唐仁杰，他难掩激动地说，这枚奖章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星辰大海是每一个航天人的梦想，我将矢志不渝，不断锤炼技术，创新发展，用匠心成就梦想，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一个技术人员应有的贡献。作为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卫星产品事业部工艺组主管工艺师、工程师、高级技师，唐仁杰劳模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唐仁杰参与了探月工程、北斗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建造等多个航天重大项目产品生产任务。他用艰辛付出，践行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成长之路。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所说的对于星辰大海的梦想。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来为您讲讲唐仁杰奔赴星辰大海的故事。1986年，唐仁杰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的一个小山村。 小的时候，他总喜欢在夜晚仰望天空中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在他的记忆中，农村夜晚的星星真亮啊。那个时候，不仅能够看到流星从天上划过，还能看见个别星星在天空缓慢移动。唐仁杰的妈妈是一位小学老师，常常跟他一起畅想广袤的宇宙。妈妈说，那些缓慢移动的星星是人造卫星。卫星长什么样？怎么到天上去的？上面有没有外星人？那个时候的唐仁杰向往着星辰大海，特别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去太空看一看。除了向往星辰大海，唐仁杰从小还对手工特别感兴趣，经常做木工、编制背篓等等。热爱手工或者发明创造的人，童年似乎都是相似的，对家里的电器下手，拆了又装，装了又卸。儿时的唐仁杰也是在这样看似捣乱却又充满童真和想象力的时光里度过。父母呢，也并未对他的创意有所反对，所以他还常常就物利用，捣鼓出一些小作品。小到一把用废弃金属片和木料打磨出的锯子，大到拆卸废旧电器零部件，自制电动窗帘等等。而这些在周围的同伴眼中，那可都是不一样的事情。后来长大了，唐仁杰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去太空，就想努力造一颗星星，让他代替自己去太空看一看。2006年，唐仁杰考入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电子工程信息技术。在学校，唐仁杰终于找到了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学习融为一体的平台。他开始勤学苦练，潜心学习技术。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2008年，22岁的唐仁杰首次参加四川省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2009年，他进入了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名电子装调工。唐仁杰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进入车间的情景，一件件航天电子产品犹如艺术品一般，从前遥不可及的航天仪器如今触手可及。透过那些航天电子产品，唐仁杰感受到了航天技术工人精湛的技术、精益求精的匠心以及保家卫国的爱国心。他深受震撼的，那种对于心灵的冲击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那个时候，唐仁杰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技术，做一名优秀的航天技术工人，为航天事业发展尽一份力，报效祖国。从此，唐仁杰踏踏实实地从一名无线电装接学徒工作起，白天跟着师傅苦学扎线、糖锡、单板焊接等基本功和波风焊、载流焊、贴片机等设备操作，晚上回家再挑灯夜战。尽管大学主攻的是电子专业，但唐仁杰又自学了机械类书籍。他说，做电子产品离不开机械类相关知识，像他们组装和焊接需要用到的工装件就与机械相关。除了自学机械制图、设备维修，他还学习航天标准等理论知识。他痴迷的学，玩命的练，尤其沉迷于细引线、多引脚器件的高难度焊接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唐仁杰提前半年出师，独立承担航天产品装焊、设备操作等工作。经过数十个航天型号产品的历练，唐仁杰成为公司首位熟练操作所有电装加工设备的青年技术人员，并练就了高难度元器件手工装焊技术。2014年，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进军卫星电装产品调试领域，唐仁杰迅速学习掌握调试技术，成为公司电装调试双工种复合型人才转型典范。唐仁杰自学了10余门课程， 先后参加了10余场四川省、中国航天、四川航天等各级技能竞赛。工作的第二年，他就获得四川省洪德杯仪器仪表装配第8名。2019年，唐仁杰成为为数不多以技术工人身份成功竞聘工艺师的员工。2021年，获得中国航天电子专用设备装调大赛第2名。在众多技能竞赛中，他崭露头角，在重大航天型号任务中劈波斩浪。唐仁杰用艰辛付出，践行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成长之路。做航空产品，唐仁杰认为必须拿出一个追求100%的态度，不能出现一丝问题。唐仁杰有10年磨一剑的耐力，也有穿针引线的功夫，每天都在与1毫米较劲。他认为产品打造的每一步都是以毫米计量，每一毫米都决定着卫星上天后的成败，如果失之毫厘，定会差之千里。工作时候，唐仁杰会穿好统一的工作服并戴好头套。焊接工作环境是必须保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而在进入焊接车间之前，唐仁杰还得经过一条风林通道去除身上的静电。操作的过程中，对唐仁杰等技术人员的要求就更高了。手握电烙铁下，所有焊接的焊盘宽度也许只有 0.2 毫米。他就解释说，产品内部每一个器件上都会有多个银角，焊接工作其实就是将每个银角与底下的焊盘相连，越微小的器件焊点就越小。所以唐仁杰不仅脑中要有技术，手上还要有绝活。每一套产品有成千上万个焊点，而每一个毫米级别的焊点都需要达到特定的要求。焊接完成后，除了机检外，有时还得依赖人工做可视化检查，通常是要借助10倍到50倍的放大镜去查看每一个焊点是否有裂纹，或者覆盖率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你看，这焊点所要达到的精度可想而知啊。最让唐仁杰记忆深刻的任务，是一次某国家重点型号临近首飞试验前，突然发现一种必须替换的芯片与焊盘不匹配，需要立即将208根直径 0.15 毫米的漆包线分别搭焊到宽度和间距都仅有 0.2 毫米的焊盘上，而且要控制位置偏移量在 0.05 毫米内，时间精度在 0.5 秒内。唐仁杰临危受命，面对这份看似刁钻的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唐仁杰只身前往了设计单位，仅用一把电烙铁、热吹风和简单的工具，凭借精湛技能和丰富经验，似机械臂般一次性精准焊接成功。经过检验，引线整齐柔顺，质量检测可靠，这让型号负责人叹为观止，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唐仁杰说，我要求自己每一次焊接都要力求完美，因为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影响航空安全。在天河核心舱某电路板加工过程中，针对板间连接器中间位置除金糖锡技术难题，他通过设计专用糖锡装置，并探索采用波峰焊糖锡操作特殊工艺方法，攻克技术瓶颈，并填补板间连接器糖锡工艺空白，为推动航天产品集成化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除了经验的一骑定乾坤，唐仁杰还积极在中国航天、四川航天等更高一级重大工艺研究平台一展身手。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密度多层 PCB 组装件再流焊高可靠性技术的重大工艺课题中，他提出贴装头选型、大型器件初始位置设定等技术建议，全部被采纳了。 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自动化生产课题中，他深入研究元器件吸取糖稀方法，攻克自动糖稀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凭着一份朴素的责任感和一颗匠心，唐仁杰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用超前技艺实现无数次突破。他先后参与嫦娥、北斗等多个航天重大项目产品生产，完成2000多块星载单板焊接、1000多套产品调试，一次交付合格率100%，承担重点型号返修任务200多次，避免产品经济损失上千万元，为嫦娥、奔月、北斗、足网等铸就了灿烂星途。航空产品很特殊，是因为其产量极少且质量要求极高，不可能有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市面上也不会流通配套生产的工具。痴迷于技术的唐仁杰就以技术巧思催生了创造发明，他会根据产品特殊性研发制作工艺装备，满足一些精细零件的焊接或组装。咱就以引线电阻器为例，在电装过程中，唐仁杰需要把一根直径只有 0.54 毫米如针般的轴向通孔元器件折弯成一个轴对称的大门的门字形状，使其两个末端可以各自垂直插入印制板焊盘上的两个孔内。折弯后，不仅孔距是必须匹配，而且末端还得在 0.8 毫米的小孔内处于居中的位置，与孔壁保持至少 0.1 到 0.2 毫米的间隙。这技术要求高，成型的间距要准确，而且用钳子折弯时力度还要到位。那如何快速准确成型，又减去手工劳作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误差呢？2013年前后，唐仁杰的脑海中开始勾画一个通过按压就能让电阻器成型的钳子模型。当时风头正劲的 3D 打印为唐仁杰提供了思路，可以先使用低成本的 3D 打印呢，既保证仿真模型的现实成型，又不需要考虑具体的金属加工原材料问题。后来经过5个版本的升级和改装，一个轴距可调式轴向元器件双边无损成型钳面世了。它可以通过调距组装完成不同器件的成型工作，固定模块、成型滚轮的设置可保证成型过程器件不受损。实际操作中，唐仁杰设计的特殊钳子成型尺寸设置准确，一次成型使用方便，重复成型精度极高。同时因可快速调节尺寸，成型前降低了对操作人员的技能要求，稍加培训就可以上岗操作，效率提升了8倍，且一次成型合格率可以达到100%。咱再说针对微小型异形印制板难以自动装焊难题，唐仁杰研究设计了焊锡膏丝印平台，通过丝印、贴片、再流焊3个生产环节技术创新，将一次性胶卷合格率从 70% 提升到了 98%， 单批次贴装周期从4个月缩短到了10个工作日。不可思议地解决了某重点型号生产难题，直接经济效益每年近200万元。这一创新成果获得了第23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银奖。天道酬勤，在唐仁杰坚持不懈的钻研创新下，研发出多项技术成果。如今唐氏创新在四川航天乃至集团公司都打出了名号，其20余项创新成果全部得到推广，为确保型号科研生产发挥巨大作用。唐仁杰以踏实进取、勇于创新的态度和作风，为同事们树立了榜样。 但是他深知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主动担负起了提升团队整体素养能力的重担。2011年他成为了班组最年轻的师傅，先后带徒13人，25岁就被评为公司最佳师傅。对于徒弟，他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徒弟们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技术，还学到了善于学习、勤于钻研的好作风。在其精细的教导下，徒弟中有两个人晋升为技师，八人晋升为高级工，三人取得中级工职业资格。唐仁杰还认真总结所思所学所得，先后独立编写《卫星产品调试过程控制管理要求》《卫星单板调试流程》等，并被纳入公司培训教材与规范标准，成为新员工上岗必读科目，为人才快速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撰写了关于镀金表贴器件自动糖稀、多规格异形印制板组装件自动化生产等多篇国防科技报告，有的还被收录于中国宇航出版社航天技能人才操作实践案例。随着唐仁杰的名声越来越响，他也在思考如何将这份好名声叫得更久，叫得更响。2021年初，公司成立了唐仁杰劳模创新工作室，确定攻坚克难、技艺传承的工作目标，打造以劳动模范、科技人员、技能人员为骨干力量的三位一体团队。作为工作室的领航人和主心骨，唐仁杰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启了由一个人创新到一群人创新的新局面。一年多来，唐仁杰带领团队自主设计多项工具工装，先后开展五项技术创新，完成了一项集团公司重大工艺技术研究、两项院级重大工艺技术研究、五项厂级工艺攻关，培育了一批高难度元器件装焊及返修操作者。他就说，我也曾跟着师傅学习，现在想把自己的所学所获交给更多热爱航天的人。扎根航天事业13载，唐仁杰始终秉持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理想信念。谈到让他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唐仁杰说，如今我制作的产品正在太空安全运转，我发明的生产工具应用于多个航天任务，这也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而说到未来，唐仁杰表示会继续努力，不断淬炼技术，磨砺匠心，带着团队一起向着星辰大海再出发。这便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仁杰造颗星星去看太空的故事了。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